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收听地产干货铺的新闻栏目，也是这档频道的第一期播客。在这一期播客里呢，我们会讨论到三个议题。第一个是关于科技大厂 Amazon 在 affordable housing， 也就是经济适用房领域的布局。里面我们也会讨论到什么是 affordable housing， 以及目前各大城市对于 affordable housing 的解决方案。第二个议题呢，我们会讨论到在加拿大各大养老基金在地产领域的投资困境。最后我们会聊一聊北美住房市场的租赁和出售情况。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会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以及聊一聊这档播客之后的内容方向。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最近 Amazon 宣布将再拿出14亿美金投入到 Amazon 旗下的 Housing Equity Fund， 也就是他们的住房股权基金，专项用于 Affordable Housing 的投资和建造。主要投资领域呢，包括西雅图、田纳西州的 Nashville 以及 Washington DC。 为什么说是再拿出14亿美金呢？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 Amazon 就成立了这项专项资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6亿美金的规模，一共将帮助 3.5 万户 Affordable Housing 的维护和建造。但即便 Amazon 已经拿出了一笔不小的钱来帮助当地的住房市场，可还是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因为不难看出，他们将投资的住房区域也是 Amazon 的主要所在地，尤其是在去年 Amazon 把他们的 headquarter 扩张到 Arlington 以后。虽然 Arlington 是 Virginia 的一个州在美国，但是它就在 Washington DC 的旁边，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住在 DC， 然后去 Arlington 工作。所以自从 Amazon 搬去了 Arlington 以后， DC 的住房均价平均上涨了 20%， Arlington 的住房均价也上涨了 17%。 所以很多人认为 Amazon 得负当地住房市场紧张的主要责任，而他们出的钱却远远不够解决他们对当地房屋市场带来的影响。那我们说回到 affordable housing， 到底什么是 affordable housing 经济适用房呢？一般是针对收入在当地平均收入水平以下的租客所出租或者出售的房子。那至于比平均收入低多少呢？这个范围是由每个地区和每栋房子决定的。例如在加拿大 CMHC 的规定， affordable housing 的范围是指那些房子的租金在当地居民税前收入的 30% 以下，这样的房子就可以作为 affordable housing。还有一些低于市场价的房子叫做 social housing， 他们主要是针对一些 essential workers， 就比如说护士 firefighter， 还有一些和医护相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把他们称为 missing middle class， 因为像护士、老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很体面的工作，可他们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同样也面临着住房压力，但是同时他们又得不到政府的住房补助，所以有一些房屋专门会提供给他们，叫做 social housing。 那对于 Amazon 他们的住房基金所投资的住房呢，是针对那些收入在平均收入水平的 30% 到 80% 的租客。其实现在我们纵观全球， affordable housing 是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房屋的建造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以及新移民的流动，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土地、人工、建筑成本的增长更是加重了 affordable housing 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有一项联合国的调查研究显示，目前我们全世界有16亿人口，也就是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无法得到足够的居住环境的。而这个数字呢，会在2030年增长到30亿人口。尤其是在疫情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地区的房屋价格都有所增长，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在伦敦，房屋的中间价格夸张到人们年收入的8到10倍，而在香港也高达18倍到20倍。那要解决 affordable housing 的问题，仅仅通过开发商或者是企业投资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其实全球范围内各大地区各大政府也在有不一样的相关的政策在关注这个问题。比如说加拿大 联邦政府通过 CMHC 每年在 affordable housing 的投入大概是20亿加币，还有一些税收减免的政策，包括给开发商一些较低的贷款利率，鼓励他们来建造 affordable housing。 为了抑制房屋租金的疯狂增长呢，在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多伦多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政府也有相应的 rent control 的政策，也就是租金控制的政策。比如说在多伦多，如果一栋公寓在2018年11月份之前建成的话，那这栋公寓每年的租金增长最多只有 2.5%。 但在纽约，这个 rent control 的规则就稍微复杂一点，他们有两层租金增长的天花板。第一个就是你要么取房屋指导委员会最近五份关于租金年增长的平均值，或者是选每年增长 7.5%， 这两个值当中的最小值作为你每年租金增长的增长率。并且除了这个天花板以外，每年纽约在那些 rent control 的 apartment 上面会有规定的 maximum base rent， 也就是 MBR， 你的基础租金的最大值，你所有的增长是不可以超过这个MBR 的，就是这个最大值的。所以对于这些有 rent control 的公寓来说，房东在要做投资房之前就要特别的注意。那针对住房成本的上涨，有一些 developer 也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方式，比如说 modular construction， 就是把整个房子的建筑分成几大模块，有一些模块可以在工厂内部完成，然后再拿到工地上去组装建造。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一些建筑成本，又可以降低一些碳排放，同时也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那还有一些城市，尤其是近几年由于 office 的 vacancy rate 特别的高，所以很多城市在考虑要不要把 office 转换成住房。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翻新成本的问题，尤其是老旧的 office， 像一层楼只有几个卫生间，男生跟女生然后集中在一起，其实是不太适合像我们住房这样每一个 unit 里面都有厕所厨房这样的布局的。所以它就会涉及到整栋楼它的一些 pipeline 啊，它的里面管道的设计啊，其实它整个翻新的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很多像非常老的 Class C 的 office 还不如推倒了重建。也有人讨论说可以把 hotel， 一些经营状况不是特别好的 hotel 转换成 residential， 因为像 hotel 的话，它可能厨房少一点，客厅少一点，但它整个的布局，是有卧室的，是有卫生间的，更符合居住的要求。但未来会怎么去转换，市政府和开发商他们会如何去合作来解决这样的住房紧张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值得持续去关注的。那还有我最近看新闻的时候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发明，就是有一些地产科技公司，有一个叫 ICON 的公司 ICON 的公司，他们有引入一些新科技来做一个 3D 打印的房屋。最近是从美国的富国银行拿了50万的 foundation 来研究怎么用机器人，怎么用 3D 打印的技术来建筑房屋。而且他们说这样的话，每一个 unit 的建筑成本可能会少于10万块钱。如果真的可以做出来，其实还是蛮值得期待的。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这个领域的发展，说不定未来我们的房子可能就是 3D 打印技术或者机器人来帮助我们修建房子呢。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一下加拿大的各大养老基金，他们的 Real Estate Portfolio 在整个2023年的投资表现。最近就有新闻爆出，加拿大最大的养老基金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在整个2023年，他们的 Real Estate Portfolio 的投资回报减少了 5%， 折合成加币大概是26亿加币。第二大养老基金 CDPQ， 他们在整个2023年投资回报下降了 6.2%， 亏损最严重的是 PSP， 也就是 Public Sector Pension， 他们在整个2023年亏损了将近 16%。 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养老基金在地产领域的投资表现呢？ Pension Plan 他们的资金池非常的大，且现金流非常的稳定，也在寻求各种各样的投资产品，那地产就是他们其中选定的一个。他们也有自己负责 real estate investment 的 team， 所以像在加拿大的话，其实据统计有 60% 的 private real estate deal 都至少会有一个养老基金的参与，可见他们在这个领域其实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我们讲的金主爸爸。所以尤其是这两年商业地产的表现欠佳，尤其是像 office retail 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包括居家办公这样一个模式的形成，让很多由养老基金持有的商业地产缩水了很多。而且其实在过去，像很多养老基金他们的很多地产项目，他们不太需要找 co-LP 或者是找银行借很多钱，用很大的杠杆去投资或者建造一个项目，因为他们自己就可以100%的 equity own， 风险的 exposure 其实蛮大的。但是由于这两年 real estate market变化非常的大，很多养老基金也在寻求他们的出路，比如说会做一些 asset allocation， 像 CPPIB 他们就把他们在 office 上面的投资从以前的 9% 减少到了 6% 在他们的整个 real estate portfolio 上。还有就是像 CDPQ 他们现在也在想做一些地产项目的时候，可能会通过第三方的 manager 一起做，或者是找一些 co-investor 一起投资在一个 deal 上，并且像 CPPIB 他们也在寻求在别的一些 investment product 上的 allocation， 比如说像能源、像基建，这两年他们也有放更多的关注在这两个领域上。接下来一个新闻是关于加拿大的租赁市场在五月份的表现。据有关报道，从加拿大全国范围来看，它的平均住房租金上涨到了历史新高2200加币，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9.3%， 比四月份的时候上涨了 0.6%， 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以来首次平均租金超过了2200加币的 level。 从不同的 floor plan 来看，One bedroom 的 unit 在加拿大现在平均均价大概是1927加币， Two bedroom 的 unit 平均均价大概是2234加币。那从不同的地区来看，其实是让人有一点 surprised， 因为大家知道 Vancouver 跟 Toronto 其实是加拿大最贵的两个城市，但是 Vancouver 的租金在五月份的时候比去年同期其实下降了 4%， 但是仍然很贵，来到了3008加币。多伦多稍微比 Vancouver 便宜一些，但是仍然到2784加币。那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非常高的 rental inflation 呢？其实接下来三个省成为了 rental inflation 的主力军，一个是草原三省之一萨省，他们在五月份的租金是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1%，来到了1334加币。另外一个草原三省之一是阿省的租金在五月份来到了1787加币，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7.5%。 另外一个主力军是海洋三省之一 Nova Scotia， 它的五月份租金上涨到了2238加币，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7%。 其实大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一些我们没有很关注的城市，他们的租金反而是在上涨，这和我们居家办公以及人们远离城市想要更大的居住环境有所相关。接下来一个新闻是关于美国的住房销售市场。据统计，在五月份整个美国的 transaction 其实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7%， 但是房屋的价格依旧在上涨。据统计，房屋的中间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5.8%， 来到历史新高 41.9万美金。而在所有销售的房屋当中， 67% 的房屋上盘到下盘的时间是少于一个月的，平均天数是在24天之内。有 30% 的已售房高于 listing price 而出售的，即便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很多卖房者已经迫不及待的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就开始出售房屋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北美市场的住房出售和租赁其实都还是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好啦，今天的新闻内容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想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以及聊一聊为什么想做这一档播客，以及这一档播客未来的内容方向。看过我小红书的小伙伴大概知道，我是从 NYU 地产金融专业毕业的，在一家专门做地产投资的机构做基金估值的工作。那为什么想做这一档新闻播客呢？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有听播客的习惯，但是我发现在我们的中文播客社区还没有很多人在专门的讲地产，尤其是地产在其他主流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的播客。所以我也经过小红书的调研，发现其实有很多，尤其是在校学生或者是初入职场的朋友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并且我想时间倒流的话，回到我自己刚刚在国外学习地产或者是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有这样内容的存在的话，一定也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帮助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持续的更新和积累，与大家一起来进步和成长，来看看我们一年两年之后的变化，是蛮有期待的。关于播客的更新计划和内容，我的计划是每周一更，定在北京时间上午的7:30。那每期的内容主要以近期的地产新闻为主，住房相关的新闻和商业地产的新闻会各占一半，但我也会不定期的出一些专题，比如说介绍一下全球顶级的地产私募都在做什么，著名的地产商的故事，一些业内人士的访谈等等。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们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听听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